现在我们是来到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读经是选自哥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二至到二十二节，大家请听我读出来下。既全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你们信的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今天好高兴，我们有罗德恩传道在我们中间为我们传讲信息。他今天讲的题目是叫做我信复活。我们将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网上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前，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你藉着爱子耶稣为我们曾经历的死换来我们今日的生。我们曾经因为罪而与你隔绝，今日在基督里面都彻底消除了，以致我们现在能够聚集在你面前敬拜你，领受你的训诲，愿你掌管我们的心，叫我们谦卑渴慕你大能的话语。我们有什么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都知道人人都有一死，但是人死了之后是不是如灯灭了这样呢？人死如灯灭，相信这种讲法的人，如果你认为人生就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就是说最好就是把握今天，及时行乐，不要介意及时行乐这个过程是不是道德。因为当你是这样想的时候，你会认为刚才所想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如果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开心，就算是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或者感情，那又何妨呢？反正今生过后都没有来世的啦。你一味固守社会的所谓道德，任由其他不讲道德的人夺去了自己的生活幸福，结果你凄凉痛苦地完结一生。就算你是得到高风亮节的称号，或者说良心过得好一点，那意思其实在哪里呢？道德的不道德的，今生过后都复归无有，都没有后果的，没有人纪念的，就算有人纪念自己都不会知道的。那最实际的难道不是尽量争取今日活得快乐满足吗？誰知道今天過後會不會有明天呢？另外有些人就會說，我不理有沒有來生，我們都願意追求良心上的安樂，都願意相信明天會更好，認為應該今天刻苦奮鬥為求更好的明天，覺得這樣做總比那些一味只是顧著今天及時行樂的人更加的高尚。但是信奉及时行乐的人却是认为那些不理有没有来世却是追求良心或者克己生活的人 真是愚不可及，双方都没办法令对方信服自己的立场，各有支持者。不过如果真是有来生，并且到时候有对这个今生善恶的审判的话，那上述那两种的生活态度中，能不能够令你满足放心呢？圣经告诉我们，真的会有大审判的来生，你信不信呢？如果你信，你今日的生活态度就必须同一个信念紧密相连，使到你有能力有方向咁样活好今天，去迎向嗰个定生死嘅来生。你知唔知道系乜嘢呢？就系耶稣复活咗。你既然信咗耶稣做你独一嘅救主，你将来亦都必定复活。这个信念究竟根植在你的生活态度当中有几深呢？耶稣真是复活了，你信了他，你必定复活。这个信念在你心里面有几深呢？今天是复活节，好值得我们乘机思想一下，对于耶稣的复活和我们的复活，我们信得有几表里一致呢？对于耶稣的复活和我们的复活，圣经有一处讲得特别清楚，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时大约是公元55年左右，保罗写信的原因是他在格莱家庭，格莱家庭的人知道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纷争，于是他就透过文字在合一婚姻饮食上的圣洁、教会聚会的见证、圣餐恩赐的运用、彼此相爱、复活的问题、圣徒收集捐款等等的教会生活上面，等等的教会生活问题上面，去给属灵的教导，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是罗马帝国阿该亚省府的首府，是阿该亚省的首府。而你记得启示录那七个教会所在的亚西亚，原来和阿该亚之间是隔住爱琴海的。当时的阿该亚里面的哥林多，原来是商业、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估计当时有人口25万。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你会看见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那里去过哥林多，在那里宣教建立了教会。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十一节，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会见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他们如果持守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就必定得救。这个福音的信息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三日复活。保罗说耶稣死而复活的事实是因为有很多的见证人，包括同时见过耶稣复活的500多位弟兄。这群集体的见证人，保罗说当时当阵时还有一大半人仍然在世。至于保罗，他亦都是一个个别见过复活的耶稣的见证人， 并且他是特别蒙恩，被主选召成为使徒的。我们都知道保罗从前是火热忠心的犹太教徒，他有高深的学问，但他极力迫害基督徒，直到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复活之后的耶稣，在荣光中显现，他才懂得彻底悔悟，从此就奋不顾身地去传耶稣的福音，以至到他令到犹太教的人对他恨之入骨。耶稣那十一个核心的门徒，加上后来补选代替出卖耶稣的犹大的那位马提亚，还有保罗和一些其他的基督门徒，都被耶稣选召成为使徒，即是被差遣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门徒。他们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都是见过耶稣，特别是复活之后的耶稣。这些使徒一生宁死都要传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为罪人死而复活这个好消息。基督教会的建立都是建基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福音之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二节那里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在教会中间，如果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你就这么听一听，你可能觉得跟耶稣无关。但是当你思想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种讲论其实是否定耶稣死而复活，是动摇教会的根基。耶稣虽然是神，但是他曾经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是百分百的人。他曾经被钉死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也就是说耶稣没有复活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教会建基其上的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就是假的，那教会就站立不住。没有死人复活这种论调是对教会非常致命的言论，难怪保罗会问为什么在你们中间有人会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由于哥林多是深受希腊二元论文化的影响，如果加上当时有些基督徒就说复活是已经因为因信基督耶稣为救主就发生了，以后不会再有其他类型的复活出现的了。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就推测，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有所谓没有死人复活的言论，可能没人能够确定，可能是因为有些信徒受了上述两种思想的影响。希腊的二元论认为物质是罪恶和暂时的，非物质形而上的东西是圣洁永恒的。那肉身既然是物质的，就不能够继承属灵领域的事。复活既然是属灵领域的事，那物质的肉身就不可能有复活的事发生。至于讲到基督徒一信耶稣之后生命重生，进入了崭新的属灵生活，就是所谓的复活。就算 今生完结咗，都唔会再有另外一种复活，只不过系继续紧而家呢个精神上嘅属灵生活体验啫。呢两种嘅思想，可能就系导致到有啲哥林多教会嘅信徒话，再冇系冇死人复活呢样嘢。所以我哋睇到有真理嘅地方就有歪理，有神嘅地方就有撒旦作对嘅地方。因为神要彻底收拾撒旦嘅日子仲未到，神将真理交托俾教会去传扬，撒旦亦都随即走入教会嗰度迷惑信徒，混乱真道。信徒在教会之外，日日都听到和接触到那些形形色色和圣经真理相冲的哲学，相冲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异教的信仰。这个也是撒旦迷惑世界的功夫。被撒旦迷惑欺骗的人，自然会觉得圣经的真理不可信。正如保罗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被圣灵光照启蒙的基督徒，自然由衷就认为圣经的真理，特别是耶稣的福音，是伟大的、真实的、无可比拟的。被撒旦操纵的似是而非的学说，并非是一味低调被动地去等人去研究寻找的。有阵时有些学说或者意识形态会很进取的，甚至很霸道的，硬是要人听的，你不听就会大肆攻击你的，大肆抹黑你的。你如果有留意的话，你看到近年那些的新闻，尤其是关于基督教的新闻，你会发现同性运动、性别流动主义、变性主义等等的那些拥护者，是透过传媒大力宣扬他们的信念，并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例如社交平台、学校、工作的地方，去大力攻击那些意见者，甚至会控告意见者说他们歧视，说他们伤害他们的感受，说他们不符合专业学习或者工作的应有的价值信念。历来也都有不少人去企图去著书立说，话耶稣冇咁圣洁，冇咁伟大，话耶稣根本就冇复活，只不过被基督徒美化咗、神话化咗啫。换言之，你如果坚持话耶稣的确死而复活，对于嗰啲唔信嘅人嚟讲，你系一个不断散播假消息嘅人，或者话你系一个愚昧嘅宗教狂热者啫。主耶稣既然将他死而复活的福音托付了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守住这个福音，就是愧对我们的救赎主。但如果要守住的话，我们却是要有心理准备，可能要面对各种歪理的迷惑冲击。这些的迷惑冲击并非一定来自教会之外的，亦都有可能来自教会里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这样说，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诱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没良心的，就是说既然总有人在教会里面会否定真理，你和我是不是准备好靠着得胜的耶稣去坚定信仰，不要向任何威逼利诱下跪，绝对不做离弃真道妥协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的这种信徒呢？对于教会里面，既然有人会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保罗提出以下的反驳论证。他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最后一句紧要，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耶稣在2000多年前的确死在十架上，第三日，即是星期日的早上复活。当年今日的确复活了，正如他生前预言自己被杀之后第三日要复活。有些不信耶稣的人企图就说耶稣当年没有真的死的，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复活的。但你想想，十架上的耶稣被那些兵丁用支枪刺入他的肋旁那里，随即就见到血和水流出来，这一种证据肯定身体已经死亡。而对于那些有经验判断钉十架的囚犯是不是真的死了的罗马官兵，你说他们误判，那这个机会实在太低。你就算真的误判，你又再想想，生前受到严重鞭打虐待并钉在十架上6个钟头的耶稣，至少都重伤失血又很严重，在这么虚弱的身体状态之下，怎能够在随后你还要将他由头到尾包括口和鼻都用加了香料的麻西麻布包住，在这里包实，再放在密封的墓穴里面2日多，他怎能够呼吸到呢？他怎能够有本事好像气化一样离开这个裹尸布，令到裹尸布保持原本的样子？他哪有力气一个人能够推开至少1至2吨甚至重到8至10吨的大石离开那个墓穴？他怎有这样的能力可以避过周围看守住的罗马兵丁？罗马兵丁很难在执勤的时候敢发梦或者睡觉，因为失职的结果可能是死亡。因此你说你信耶稣真的死了的话，其实是远远比你信耶稣假死的在这个理性上面真的容易得多。耶稣的复活连同肉身的复活，不是只是灵魂的复活， 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他曾经让门徒多马亲手验证一下他手上的钉痕和他肋旁的伤痕。耶稣也都至少两次在门徒面前拿嘢食。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些罗马官兵只要在坟墓里面拿回一条尸出来就可以证明一切。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耶稣的门徒是不可能明知是大话都可以从胆小怕死的状态突然之间变得能够将生死置诸度外，又突然之间能够变得好有口才，又懂讲第二种的语言，又懂行神迹，又能够一生都高举耶稣，直到为信仰殉道。如果你夹硬话第一代的耶稣门徒其实是为了方言来到受苦受难这样过一生的话，恐怕有见识的精神科医生或者心理学家都不能够认同。最合理的结论就是门徒真是看见耶稣连同肉身复活了，并且就好像圣经所记载的看到耶稣升天，亦都经历到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以至到他们在五旬节当日突然之间一反常态，在言行和所彰显的神迹能力上面以后一直都得到民众的喜爱，引领了很多人归信基督。耶稣的真死和真复活就成为了基督教会的根基。基督信仰的根基如果没有耶稣的死而复活，就不再是基督信仰。无论有几宏伟的教堂，有几多达官贵人在里面说自己是基督徒，如果没有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那里不是基督教会。保罗说得对，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耶稣就没有复活。如果耶稣没有连同肉身的复活，我们的信仰就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本来就是道成肉身，他是为了这样要做一个完美的示范，是以一个完美的人成为神的羔羊，代赎所有人的罪。旧约的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在圣殿那里劏牛或者劏羊来献赎罪祭，来到赎清他们过去一年的罪。神的规矩就是以无罪的一死来到去代赎所有的罪。如果有一只代罪羔羊能够死后复活的话，这样这只羔羊所带着他的死就可以不断去代赎所有的罪。被杀的牛或者羊死了之后都不会复活，以至到那些牛和羊的赎罪功效只能够去到被杀那一刻。所以以色列人每年都要重新再劏一只牛或者一只羊来到去赎过去一年的罪。耶稣基督作为圣洁无罪的神的羔羊，却是能够死而复活，以至到他就具备那种不断赎人罪过的能力。 我们因为信靠耶稣为我们唯一的救赎主，所以就有信心这样讲，我们一生的罪，包括我们今日直到离开世界之前所犯的一切的罪，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就一定得到赦免，以致我们他朝能够进入永恒的天国。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即是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多的罪不会得到代赎，那我们和那些已经在基督里面死了的基督徒是一样，到时候只会等待来生永远的死亡，就是永远离开上帝，在黑暗痛苦当中生存下去。那些经历过极权国家恐怖封城来到抗疫的人，必定能够特别体会什么叫做在黑暗痛苦无助当中生活的那种恐怖。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传福音的人就是等于为神妄作见证，因为我们说是父神叫独生子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如果我们妄作这样的见证，我们不单止将来会灭亡，还是罪加一等，因为我们散播神没有叫耶稣复活的假消息，这条是一条另外的罪。保罗讲得啱，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作为基督徒，我们只是能够在今生去指望一位没死而复活的耶稣来到拯救我们的话，真是愚不可及，真是比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更加可怜。在这些情况之下，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至少比我们明智，因为他们不会信靠一位不能够拯救他们到底的耶稣。但我们感谢父上帝，他的确又叫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使到耶稣那个宣告是绝对可信。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亦都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当年在肉身里面复活，就讲明凡信靠他为救主的人，将来都会好像他这样经历身体的复活。耶稣当年的身体复活是得到了一个荣耀不会扭坏的身体，再不是以前那副软弱会腐烂的身体。同样的，属基督的人将来复活的时候，亦都会得到荣耀不灭的身体。这个就是神极慈爱伟大的作为，这个就是神的再创造。创世之初，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人就不能够永远存活，身体亦都会衰老，死后就会腐烂。这个不是神所要的创造，只是因为罪的缘故才会造成今日的破坏。但是现在透过爱子耶稣所成就的救赎，凡属基督的人都会有幸经历上帝的再创造，会得到永远的生命，会得到永远圣洁荣耀的身体，会永远和上帝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 这个是比伊甸园的生活更加美好。这个就是好像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基督的死而复活是我们引以为荣的信仰根基，是基督教会的根基，也都是我们信仰喜乐的因由。你同不同意呢？保罗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当你农夫看见初熟的果子是怎样的话，就知道之后的果子会是怎样。同样的，耶稣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就是表示耶稣既然能够从死里面复活，信靠他的人死了之后亦都会从死里复活，有永远不灭荣耀圣洁的身体。耶稣是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犯了罪，死就从第一个亚当，即是第一个人进入世界，从此全人类都在罪里面死亡，世界在罪里面败坏。但是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从来都不犯罪。这位耶稣因为死而复活，做了全人类的代罪羔羊，以至到复活亦都从这个第二个亚当耶稣进入了世界。因此凡信靠耶稣的罪人，因信而同耶稣合而为一的人，都会跟随耶稣的样式去复活。在基督里面，新的圣洁的荣耀的永恒的人类就诞生，新的世界将会在基督再临的时候完全的展现。到时候的世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罪，只是有神荣耀的充满和同在。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余下的经文所讲的一样，大家可以自己看下去。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基督里面要复活的人呢？保罗说，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是不是基督里面要复活的人呢？当你决志信主那一刻，我们的灵命就复活了，因为我们重新联系到生命之源，我们的父上帝那里去，并且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断的长大。但是父神透过基督耶稣赐给我们的一个复活，不是就是这样就结束，还要等到我们的身体复活，并且安顿在新天新地当中，这个再创造才完成。从初信到你安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年日。如果要最终成为在基督里面要复活的人，或者说在基督里面要活过来的人，我们今天不要开心得太早。不要以为决志信了耶稣，拿了天国的护照，你就可以闲懒不结果子。 你要知道在你安息主怀之前，你可能有很多机会被撒旦去迷惑你、引诱你、攻击你的。你随时有可能一个不慎，你就妥协信仰，你就失见证的了，你就绊倒人了。你随时有机会一个不慎就闲懒不结果子，甚至背弃信仰。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在那里劝勉信徒要在信仰的道路上面竭力使到自己所蒙的呼召和拣选确凿不疑。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了信心之后，你要加上德行，要加上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人、爱弟兄的心，同埋爱众人的心。彼得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能够使到我哋永不失脚，能够丰丰富富咁样进入基督永远的国度里面去。所以我们千祈不要变成保罗所讲的那种好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的这样的得救，更加不要变成好像耶稣所讲的那些我从来不认识你的那种人。有一个关于一个已故的牧者的故事很有意思，据说他曾经在一间很大很令人敬仰的大学里面的教堂讲道。因为牧者毫不讳言地在讲道当中一而再讲到人的罪，为了就是要讲述神的救赎计划。讲完道之后，一位教授跟他说，你的道真的讲得很好，但如果你能够好像耶稣那样圆滑一点，咁将会对你嘅侍奉好有帮助。咁经过一轮对话，呢位教授一路讲到就话：你睇下圣经，佢话耶稣啊，嗰个圆滑咧，系建于佢系一个最有爱心嘅人，佢唔谴责人噶，佢一味宽恕噶，佢一味帮助人噶，所以佢系世界上最圆滑、最识圆滑做人嘅人。所以你最好都学下。咁位牧者谂咗一阵，就问翻一位教授：如果耶稣真系世界上最圆滑嘅人，咁点解佢会令到自己被钉死十架上嘅？教授对呢个问题无言以对。耶稣在罪和救赎的真理上面坦诚直率，不妥协，绝对不符合世人所期望的圆滑，所以他死在十架上，但他第三日复活，为所有愿意在他里面复活的人开辟了一条唯一的得救途径。如果我们都想成为基督里面要复活的人，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像耶稣一样，宁死都要坚持真理不妥协，常常结属灵的果子呢？救主耶稣当年今日从死里面复活，成为凡愿意归入基督的人天大的喜讯。如果我们想基督的复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变成有实质意义的事实，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话，我们最好谨记，就算在普世教会当中会不断有人背弃真理，放开基督复活的真理，我们都不要得而复失这个无价的救恩。我们最好 谨记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和教会的根基，誓死都要坚持，好像耶稣那样坚持到底。我们最好谨记，在前面的信仰人生道路当中，我们要竭力每一日活得好像一个基督里面要复活或者说要活过来的人。我们宁死都要守住真理不妥协，多结属灵的果子，直到身体复活的日子，就好像耶稣那样得胜到底。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保罗所写下的经文，给我们关于耶稣复活的重要教导。求你教导我们不要将耶稣的复活视之为一个抽离的观念，乃是懂得连结到我们今日在基督里面已经活过来的生命，叫我们认真有勇气这样去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上结属灵的果子，直到身体复活。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